突发麦歇根教堂发生枪击案，多人中枪。消息话，习近平为保权锁定川普，逼美国做呢件事。台湾国安高层回应，全欧警戒。泽连斯基发出警告，波兰战机升空，北约紧急升级。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9月28号星期日，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快讯。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喺星期日上午11点左右，密歇根州南部兰克市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发生咗多人嘅枪击事件。现场影片显示，紧急救援车辆停喺街道嘅两旁，浓烟滚滚。警方消息人士话，一共有6到8个人遭到枪击。警方表示教堂被纵火，并补充话目前对公众无威胁。截至到上午的11点35分，教堂仍然在燃烧。当地警察局表示枪手已经被击毙。美国烟酒火器及爆炸物管理局 ATF 和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正在对事件作出回应。司法部长邦迪在 X 平台发帖说，我正在收到关于密歇根州南部兰克市教堂发生可怕枪击和火灾的简报。FBI 和 ATF HQ 的特工目前正在赶去现场。在礼拜场所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令人心碎，令人不寒而栗。请同我一起为这场可怕的受害者祈祷。美国总统川普在今日贴文表示，目前有个令到中东伟大的真正机会，所有人都参与了某件的特别的事，前所未有，我们会搞定这件事。虽然川普没有讲出详细的信息，不过他在上个星期曾经透露，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加沙停火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在星期一将会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商讨并试图建立加沙停火协议的范围。法新社就报道，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今日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将会罕见地访问埃及，并同当地官员会谈。外界预期双方会谈将会聚焦讨论加沙战争。这场冲突已经令到以色列和埃及关系紧张。华尔街日报在27号引述消息独家报道说，川普有意同北京在未来一年达成经济协定，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企图为中美贸易谈判设定前提，要求川普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已经不再满足于拜登政府时期那种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对习近平来说，不支持和反对台湾独立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语言游戏。报道说，如果美方做出反对的表态，那将代表美国从原本的中立立场转变为和北京立场一致，反对台湾主权的明确态度。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台海局势，也都可能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基础。知情人士透露，北京认为川普急于达成一项经济协议，因此可能是切入美台关系的最佳突破口。习近平已经将 TikTok 协议作为高层对话的踏脚石，两人预计还将会在南韩举行的 APEC 会晤，并安排互访。但是能否成功取决于北京在贸易和压制芬太尼原料流入问题上的配合。接近白宫的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拒绝接受北京反对台湾独立的叙述是威胁中共的关键，因为一旦美国退让，北京可能借口政治立场发动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报道说，预期习近平将会同川普在每次会面中都不会放弃推动美方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不过美国政策亦都不会轻易改变。曾经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乔治亚大学教授麦艾文就指出，对北京来说，挑拨华府同台北关系是终极目标。这个不单止削弱台湾的信心，亦都增加北京对台北的影响力。习近平可能认为跟着下来同川普的互动是令到华府同台北分裂的最佳机会。川普上任以来并没有履行拜登时期的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讲法，但是美国官方一直表示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况。 对这个消息，台湾国安高层在28号表示，北京一贯在各种可能的机会丧失破坏台美和友盟之间的互信合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过正好似北京一度以为能够在对等关税谈判期间离间美欧关系，减弱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甚至到令到欧洲忽略印太安全，不单止未能做到，相反令到欧洲更加注意中共带来的各种综合威胁，并加强在印太安全上的存在。国安高层强调，持续稳健发展的台湾是印太地区稳定安全的关键，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更加是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中共寄望于美国不同政党执政而稳战略空间的企图，本质上是一种对华府的战略藐视，但是并不会成功。这位高层亦都说，很明显的例子是华府一方面寻求同北京的和缓，但是同时亦都加强在岛链间更多的安全存在，包括近期有更多具规模的跨国军事演习训练等等，这个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根据朝中社9月28号报道，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在27号在平壤搭乘专机抵达北京，预计将会停留到30号，这个是自2018年12月以来北韩外务相首次单独访问中国大陆。外界猜测北韩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大阅兵，崔善基此行的目的可能是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北韩阅兵。在今年北京93阅兵期间，中共、俄罗斯、北韩三国独裁者齐聚北京，被视为是对抗西方的新联盟已经形成。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措辞尖锐地表示，中共、俄罗斯、北韩正在密谋对抗美国。卫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向全欧洲发出严厉警告，预测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扩大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进而攻击另一个欧洲国家。他并指控俄罗斯近期对北约成员国频繁的无人机入侵，正是为这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进行压力测试。他警告说，普京不会等结束他在乌克兰的战争，他会开辟一些其他的方向，没人知道在哪里，但是他想要这样做。他还透露，乌克兰这个月较早时候曾经侦测到多达92架的无人机以一种精心策划的模式飞向波兰，虽然乌克兰方面拦截了多数，但是仍然有19架成功进入波兰领空。泽连斯基更进一步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分享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将为几个未具名的欧洲国家代表提供怎样击退俄罗斯空中攻击的实战培训。乌克兰安全官员在9月27号表示，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楚亚士共和国境内的一座油泵设施，引发火势，令到该设施暂停运作。俄罗斯就在夜间发射数以百计的无人机和飞弹猛攻乌克兰，导致首都几乎至少有4人丧生，邻国波兰亦都紧急派军机升空。乌克兰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安全局 SBU 持续制裁俄国石油业，该产业为发动侵略的莫斯科带来超额的利润，正用在资助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另外，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已经连续4日停电，乌克兰和俄罗斯在27号互相指控对方攻击电力线。由于这座核电厂靠近前线经常停电，但是这次是到现在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家警告事故风险可能会提高。与此同时，近期在丹麦上空出现的不明无人机入侵潮正迅速地蔓延到德国，有份欧洲各国对这个新型的威胁高度警戒。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内政部长杜布林德在27号表示，来自无人机的威胁等级很高，并宣布德国将采取措施修改法例，授权军方击落入侵的无人机。根据丹麦交通部的正式公告，为了针对逼到埋身的安全威胁，并确保下个星期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峰会顺利进行，丹麦已经史无前例地宣布 自29号起到10月3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所有民用无人机的飞行。北约亦都在27号宣布，将会增派一艘防空巡防舰和其他的情报监视和侦测资源，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海哨兵任务。此外，北约已经启动一项名为东方哨兵的新任务，专门用来加强对潜在无人机活动的防御。这个举动无疑证实北约已经将这一类不明无人机的骚扰视为对它成员国主权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威胁。一场围绕着无人机的全新混合战争正在欧洲的东翼前线悄然上演。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依据入口电子产品所含的晶片量征收关税，主要是推动企业将制造转移回去美国。报道指出，根据这项的计划，商务部将会依照产品中晶片含量的估计价值按比率征收关税，不过这项规划可能还会有改变。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商务部正考虑对入口产品的晶片相关部分征收 25% 的关税，对来自日本和欧盟的电子产品就征 15% 的关税，但是强调这个是初步数字。消息人士说，商务部亦都考虑依照企业投资美国制造的规模给予1:1的入口额度关税豁免。白宫发言人德塞表示，美国不能够依赖外国入口的半导体产品，这些产品对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正透过关税、减税、放宽监管以及能源充足，实施一种细致而且多方面的策略，将关键制造业带回美国。另外，美国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对药品、家居用品和重型货车征收 100% 的新关税。对此，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五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捍卫关税政策，这个能够将供应链转移回国内，结束北京对美国的控制局面。纳瓦罗表示，他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家中国公司的抗生素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之后，又给了一家印度公司一大笔的钱，叫这家印度公司出面拿到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的合约，逼走了另一家美国制造商。纳瓦罗说，我们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为什么关税这么必要，我们不能够在抗生素和其他药品上毫无防备，暴露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而这个只是外国人试图施压美国的一连串案例之一，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纳瓦罗指出，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药品业存在的交叉补贴。交叉补贴是指美国人必须为同样的药品向大型药业公司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国外人只需要支付更低的价格。他解释说，总统的关税政策是一致的，主要是明确设计成引入国内投资，以增加美国生产的能力，并弥补供应链中的缺口。只要企业在美国生产，就不会被征收关税。纳瓦罗解释，外包的风险远大于报酬，同时提醒美国企业不要仿效中共企业的惯用伎俩，不要使用不当的手段，比如趁机加价、复制他人成果，甚至都用不当手段取代对手。纳瓦罗继续批评中共说，家私和橱柜行业是高度依赖工匠的行业，不过现在美国这些行业都被彻底摧毁，现在中国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联手正在操纵全世界。他更加说，川普正在一个没有通胀的环境之下，从根本上重塑国际贸易格局，这个已为美国带来17万亿元的新投资。由中国、俄罗斯所提出主张然后恢复制裁伊朗的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中遭到封杀。联合国将会从美东时间27号晚间8点开始恢复制裁伊朗，包括重启武器禁运、浓缩铀和再处理禁令、禁止发展可搭载核武弹道飞弹、冻结资产和旅行禁令。就在26号，华盛顿邮报独家披露， 检视卫星影像显示，自从今年6月以色列同美国轰炸伊朗多处核设施以后，伊朗仍然在十字稿山建造更深的地下军事设施，显示它没有因为攻击停止可疑武器计划，甚至谨慎重建。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专家路易斯说，伊朗在它的核设施遭到美国攻击之后，可能决定扩建十字稿山，将更多的活动移去地下。伊朗在遭遇攻击之前，估计累积有近808公斤的浓缩到 60% 的浓缩铀，目前不知去向。伊朗在28号谴责联合国恢复针对它的核子计划的制裁毫无道理，扬言将会捍卫国家权益和采取适当的回应。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联合国恢复制裁之后发表声明，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外交途径仍然是可行的选择，达成协议对伊朗人民和世界仍然是最佳结果。卢比奥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伊朗必须接受有诚意的直接对话，不可以拖延或者是混淆视听。他指出，在达成新协议之前，美国无必要立即实施制裁，以迫使伊朗领导层为国家利益和全球安全着想作出最佳的抉择。受到新制裁影响，伊朗里亚尔汇率持续走低，在星期六跌到112.3万里亚尔对一美元，创历史的新低，比星期五的108.5万里亚尔对一美元大幅贬值，令到已经摇摇欲坠的伊朗经济雪上加霜。由于伊朗货币急挫，伊朗央行宣布对稳定币交易实施新的限制，规定每人年度购买量不可以超过5000美元，总持有量不可以超过10000美元。南华早报在28号披露，由于送礼需求减少以及家庭支出疲弱，中国大闸蟹价格低迷，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已经超过50%。作为衡量中国11长假消费需求的重要指标，首批的大闸蟹已经在上个星期上架。市场情绪却很低迷。上海嘉定区政府在网络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每公斤零售价格下跌了大约20元，比去年的价格跌幅最高达到20%。根据报道，2010年初，十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售价高达3698元，咁意味住每一只大闸蟹的价格大致等同当时的一克黄金。不过现在最具代表性的阳澄湖大闸蟹，去年十一长假前夕的礼品券价格是八只大闸蟹卖1500元。到了今年，八只大闸蟹的价格只是700元，跌幅达到53%，已经是腰斩价，批发商一片哀嚎。报道直指，中国大闸蟹持续的价格压力反映了通缩影响家庭消费所带来的更大范围的压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上个月 CPI 年减 0.4%， 降幅超过预期。近期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一些高端酒店纷纷到路边设立摊位，面对普通消费者提供小炒外卖，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消费降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高盛近期在报告中预测，中国的批发价格通胀将会维持深度负增长，而在通缩压力的环境之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和收看，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